所以圣经说，反靠着律法盼望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都不能，都没有办法。现在我问你，上帝赐下律法来做什么？是不是上帝说，既然你犯罪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把律法赐下来，你好好做人，能够行了以后补考，是不是这样？律法是不是补考啊？是不是另外一次机会补考的题目？如果这次再考中了，好，伊甸园再开门给你进去，是不是这样？上帝赐下律法来做什么？上帝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啊？现在用一分钟讨论以后才回答，快快讲。每一个人跟你隔壁的人讨论一下，上帝赐下律法来做什么？哎，不可以不讲啊，可以讲错，不可以不讲。上帝为什么赐下律法啊？叫人知罪。哪一章哪一节？还有没有？使人借着罪可以，可以献祭。上帝很喜欢吃祭物，他肚子饿了，所以借着律法给你，你献祭他叫做满足。还有什么啊？彰显神的义。还有什么？把众人圈在罪里，只等到真理显明。OK， 你试试看用准确的字啊。还有没有？律法引人到基督那里，加拉太书。前面的计划要紧，不单是那一句话，还有呢？啊？什么？审判，借着律法来审判人。我先讲，你跟着我的。还有什么？使人知道罪是对义的反抗。还有没有？
到审判的时候还有义人。
到审判的时候
还有义
人存在。如果没有赐下律法，就没有义人存在。还有没有？啊，律法见证耶稣，我眉毛皱一下。还有没有？啊，要看守人不要乱跑，拘留所。还有，使人知道最软弱哪一节？第八章第几节？弄错了。律法因为人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不是律法使人知道软弱。你们抓圣经用圣要谨慎一点，一点点差错有毛病出来了。注意听，现在大家试试看，试想下面两句话：上帝赐下律法是要人行，行得完整的时候就给人新的盼望，对不对？
对，要永远
啊，
要永远去行，
要永远去行。
对，
那么如果有人真的有了律法，他就照着律法的要求永远去行，那就好了，对不对？
不对，
不对。为什么不对？
因为他要更改你的心，要永远跟着上帝走。
永远。那么如果有了律法，就更改他的心，就永远就走就对了，对不对？
不对，
还是不对。那么就从起初就完全不对了。第二个问题，上帝赐下律法就是要叫人去干犯，叫人犯罪的，对不对？啊，不对。律法说不可犯罪，所以呢，我里面就有个律使我去犯。
人都是罪恶，人要犯了罪才知道上帝的存在。
人如果不犯罪就不知道上帝的存在，那还有危险在里面。所以呢，你们呢不可以随便做传道。你们这些这样久跟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的人，一上台讲到，马上可以产生许多异端出来。还有没有？那你在讲什么？上帝利用罪使上帝利用律法使罪可以在我里面发动，对不对？不对。 神这是要立法要我们顺从，对不对？不对。好，现在注意听啊，我想每一个教义，每一个教义很严谨的追讨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信仰还是乱七八糟。所以呢，神学讲座要很严谨的做下去。我们常常批评这个传道讲的不好，那个牧师不会讲的，这个讲什么？叫你讲就更不好，更什么？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尼托生犯过的，你们知道尼托生吗？几乎被某一些人当作是神一样的，什么都尼托生说。他说呢，上帝赐下律法就是要人去犯，对不对？大错特错，连这么大的传道人都会犯错。所以我要你们回到圣经，神赐下律法不是叫人行律法，相反的，神赐下律法是要人知道他们已经不能遵行律法。你说行，永远行就对了，不可能的。
你要反省的罪
啊，反省
反省的罪，用你的罪来印证上帝的律法。
他讲的反省啊，
反过来反省
啊。刚才我听到你反思行律法吧。神赐下律法是告诉人，人已经离开上帝的意思。神赐下律法是要叫人知罪，神赐下律法是要堵住罪人的口，不再为自己辩护。神赐下律法是要人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神赐下律法是把人圈在罪中，直到救恩的福音来到他们中间。神赐下律法叫人知道他们在神的意义的下面是应当受审判的，所以他们只能等候神的怜悯。神赐下律法要把人指引到耶稣基督那里，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父。神赐下律法，律法是上帝公义良善圣洁的一个彰显，所以律法也就同时彰显了人离开神的原则，人的实际的状况是在不善不义不洁的现况里面。律法把上帝的圣洁表现出来，所以在律法中间人看见神的圣洁，也就同时发现自己不圣洁。律法把上帝的良善表现出来，人认识了神的良善，就同时看见自己的不良善。律法把上帝的公义显明出来，人看见神的公义，就同时发现自己的不公义。这是赐下律法的目的。所以律法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审判性的功用，人的律法之下都在神的光照之下受审判。神赐下律法，而律法本身是消极的，律法不是积极的，律法是犯了罪以后才赐下的，律法不是犯罪以前才就给我们的。律法为什么在犯罪以后赐下呢？乃是证明罪已经存在了。所以律法不但审判罪人，律法也是对审判的这个罪恶罪的证据。律法证 the evidence, the proof from the law of God， 上帝以律法来证明人已经在罪恶的中间。律法是消极性的，因为人在律法之中看见的是无盼望，在律法之中看见的是与神之间的距离，在律法中间看见的是神那永远人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个要求，因为神的要求是无可能达到的，高不可攀。所以就在律法的面前，我们头被堵住，我们屈服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头脑打开来知道我是罪人。但是呢，很奇怪的，罪人领受了这个第一个审判工具的时候，不但没有达到那一个工具应当达到的目的，继续的罪上加添，罪上加罪。所以呢，如果一个人领受了神的律法，真正按照律法赐下原有的功用的话，那一个人看见了律法以后，应当是谦卑或者应该是骄傲，应当是自责或者应当是责人，应当在神面前服服或者在神面前夸口。哦，你现在马上全部答对了，刚才全部答的不答对，全部答对了。人看到了律法应当谦卑下来，人看到律法应该自己责备自己，人看到律法应当对神无所夸口， 但是犹太人领受了摩西的律法以后，历史历代犹太民族犹太主义所表现的乃是继续不断对义的反动。赐下律法以后他在违背律法，赐下律法以后没有谦卑，要骄傲，骄傲什么？骄傲说所有民族里面我们是最好，因为我们有律法。他不因有律法而谦卑，相反因有律法而傲慢。今天如果你念了神学，你应当比别人更亲近上帝，而应当看见你一亲近上帝的时候，发现神原来离开你这么远，你应当更敬畏上帝的追求神。那有一些人念了神学以后，就把所有的基督徒看不起了，我才是有神学的，你们是没有，就重蹈犹太人的错误。当基督徒自义的时候，基督徒与犯罪的人是一样的；当犹太人有律法而夸口的时候，他比外邦人更离开上帝更远。所以那个法利赛人自以为义，自言自语的说话的时候，上帝啊，我感谢你，为什么？因为我不像别人，这个逻辑很差的。如果一个人对你说谢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你说与我何干呢？我如果谢谢你，因为你帮助我，这是对的；谢谢你，因为你为我祷告，这是对的；谢谢你给我很大的提醒，对的；谢谢你曾经教导过我，做过我老师，这个对的；谢谢你，因为我比别人更好。你说不必谢了，神经病，对不对？所以这个整个犹太文化中间，宗教性堕落到最高的地步，就是变成一个向善的堕落。还记得那个名称吗？他向上的堕落，把自己看作比别的民族更高一等，把别的民族当作是狗，只有他是人。为什么？因为有律法。当律法赐下，神要借助律法使人救到他们的罪。但是呢，相反的，他们却变成因有律法而傲慢，夺取神的荣耀，轻看其他被神主造的民族。所以神呢，就赐下第二个审判，先知的审判。The judgment of the prophets， 先知的审判。上帝把先知赐下来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其中之一审判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民族同其他的民族，犹太民族同其他的民族不同的地方，他们有责任遵行神的道，他们有责任在神的律法面前自卑。但是呢，他们不但没有自卑，他们以律法作为他们自义同夸口的原因，所以呢，神的先知就责备他们了。为什么其他的民族不像以色列民族受这么多先知的责备呢？这些先知很不客气的把最重的话讲出来，连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百姓，他都提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别的百姓、别的民族没有神的话，他们就不像以色列民族有这么大的责任。你不要以为听到是一个享受，你听完道以后，你要负的责任比过去更大。你说这样我就以后早少听到了，这是圣经的话，多给谁像谁都要。耶稣基督说，我若不对你们讲道，那么你们还是以为自己明亮。我先把这些话讲给你听了，如果你不遵行，你是瞎子。如果你是瞎子，同你现在说我眼睛打开了，不同的地方，你要承认你的罪。我所讲的道，莫哥要来审判我那些听我讲道的。所以听了我的话不去遵行的人，像一个房子的沙土上，大水大雨风浪来的时候就要被冲倒。人有遵行神道的责任，你领受了神的话，不是为了建筑你的自尊，使你的脑子更充满，使你比别人更傲慢。神把道赐给你，你就责任在神的面前顺服神，向神交代。所以先知赐下来变成第二个旧约这事里面的审判。旧约是神公义彰显的一个时期，而新约是神慈爱救赎彰显的一个时期。不是说在旧约里面没有神的慈爱，也不是说在新约中间没有神的公义，不是。神又是公义又是慈爱，在旧约是如此，神是慈爱又是公义，在新约也是如此。不同的地方，神先启示公义，后启示慈爱，先启示威严，后启示怜悯， 神先启示对罪的追讨，后才启示对罪的赦免。这个先后的问题，乃是为了叫人建立一个正确的对神恩典的神学观念。一个人先认识神的愤怒、神的公义、神的威严，才能领受神的慈爱和赦罪的恩典的时候，他会看重上帝的恩典。一个人先认识神的爱，然后再认识神的义，他这个先后问题颠倒，他对神的认识同他的属灵的生活会乱七八糟。今天教会又做错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给世界看见神是怜悯慈爱的，神是非常慈爱的，用这个办法吸引人，结果人就看见你一天到晚喷卖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一定一文不值。在纽约有一个人说，哎呀，我为主做工作的半死，一点果效也没有，你的看法如何？我说你为主工作，是，你怎么做？他说，哇，买单张都送人，圣经都送人，录音带送人，尽量送，结果接不到果子。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很简单，因为你把上帝拍卖得太便宜了。所以现在呢，你叫他来做礼拜，他心里想，连车费都还没有送我，怎么会去做礼拜？你看到，我不是说不可以施恩，我不是说不可以，就尽量用爱心去对待你。在 San Francisco 一个大财主对我说，把你的，这是圣经的话，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不对？今天你们好好听，因为你交费了才进来。那么你说不信主的人哪里会交费？不要紧，不信主你可以送给他，但是你要给他建立一个恩典的正确观。 The grace of God is free but not cheap。 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不是廉价。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基督为他付代价，他才有恩典的。这个建立起来，神赐下律法，以色列人不但不谦卑，而且以律法夸口。另外一个审判就来了，先知的审判来了。我再对大家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先知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第二天我们提到了，是不是在这里提到了？先知预言基督，先知预言神对列国的审判的公义本性，先知预言以色列的悔改同复兴，先知预言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而这其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基督，基督，基督。所以呢，这些先知在审判的这方面功用，消极的方面，他把神的公义向以色列从列国都显明出来以后，在积极的方面，他盼望他们能领受那应许要来的基督。这是先知的工作。第三样，神不但对以色列赐下了律法同先知，对全世界他赐下了很自然的一种审判工具，这个叫做良心。良心这个字在旧约完全没有记载过一次，在新约记载了二十多次。良心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旧约里面没有看见，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用了 synesthesis 这个字表现出来了。良心就 synesthesis， 这个希腊文同拉丁文里面的 conscientia 同英文里面的 conscience同样的意思， conscience, conscientia， 在英文同拉丁文同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同知道的意思。con 就是 co,science 就是 science,co-science 的意思就是良心。co 就是 company,science 就是翻译成科学的那个话。请这个开关电灯的能不能把前面的灯开起来？如果有什么毛病或者这个什么保险丝断了，马上去买，马上换回来。这台上应该亮的你就按，后面不应该亮的特别亮。这个弄错了重点。我奇怪了，歌剧院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常常就教会发生。康斯号就没有礼拜堂盖好了，声音乱七八糟，回音听不清楚。我刚才中午吃饭了，我说天主教堂盖好了就用几百年都没有问题，基督教礼拜堂盖好了就一直求主圣灵引导怎么样换音响设备。台上的话一讲灯就来了，所以传道人用权威了。良心的审判，这是自然的，这是普及的， 这是普世的，这是无论信与不信，无论基督徒非基督徒，全世界的人，这个普遍的一个审判的工具。神借着良心审判了全世界的人，但是呢，良心的犯罪以后已经受了玷污。我再讲一次，这个工具不是在特殊启示的范围，这个工具是在普遍启示的范围。The general revelation in the realm and the category of general revelation, it is universal, it is natural, but it is not absolute. 因为不在神自己特别启示的范围里面，所以这个普遍启示里面的审判工具不是绝对的。如果一个人说我做什么都凭良心行事，你要小心，这个人很危险。你说什么？如果没有良心更危险？我知道，我是说很危险，不是说最危险。一个人说我凭良心，我做一切都是凭良心，你要问他哪一个人的良心。他说我的良心。你的良心是谁？我的良心是我。贼有贼良心，强盗有强盗良心，斯大林有斯大林的良心，列宁有列宁的良心，毛泽东有毛泽东的良心。每一个不同的人有每一个自以为义的良心。圣经说我们个人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极路，个人以为自己的走是一条正路，但是呢，只有耶和华恨量人心。良心不是绝对的，良心至少受了四大玷污：第一，宗教性的玷污；第二，文化性的玷污；第三，社会伦理标准的玷污；第四，自己犯罪习惯的玷污。我再讲一次，良心至少受了四大玷污 ：the four great distortions on the function of the conscience. The first, cultural distortion.Second, religious distortion. Second, and third, the social norm of morality distortion. And fourth, the habits of personal sins distortion. 当你自己在这四方面受了玷污以后，你的良心的审判功能已经没有办法达到合神的标准和那个原先的功用。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把这个字把它翻译成良心，或者叫做良心，就良心的良。不太良，有的人良心的良加了一边，就变成良心了。良心的审判，良心这个东西，旧约里面没有写下来，那旧约有没有隐示或者暗示这样的东西呢？有，亚当犯罪以后，天起了凉风，他就怕了，他就逃避，就躲避耶和华走了。这些词句。都是良心审判的一个记号。所罗他要杀大卫，后来大卫还是对他那么好，他一方面对大卫说我儿啊大卫，一方面良心责备，那感觉到不舒服，为什么他要对这个对他很好的人产生杀害的这个毒念呢？这是良心的功用。在旧约圣经里看见了许多凡是自己做的错事，自己责备自己的这种功用，都显出是良心的一个功用。在新约里面，保罗就很直接的提了良心，良心，良心，甚至提到有被圣灵所印证的良心。罗马书第九章，我们看见被耶稣宝血洗净的良心。希伯来书第九章，这些都是提到新约的良心的观念，比旧约更清楚。而良心责备人，这是一个审判。挪威一个大神学家叫 Dr. Hallersby。在他的博士论文《良心论》里面，他说良心的功用有三大步骤，就是和人犯罪有关系的良心工作。当一个人没有犯罪以前，良心做什么工作？良心亮红灯 ，red light。The conscience is shining the red light. Do not do it. Don't do it. 不要犯，不要犯。This is a warning. That is dangerous.这是危险的，我警戒你，你不要犯。所以一个人犯罪以前，良心先做警戒的第一步的功用。你有这个经验吗？啊，你要偷看的时候，你心里很不舒服，你第一次到不应该去的地方的时候，你心跳得很厉害，这是什么 red light， 良心真的亮红灯了，对你说 no， no， 亮红灯的功用做了以后呢，你马上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性的反应。第一，所以说是 OK， I'm not going to do it， 我不做了。第二，管你的，我有我的自由，所以你就开始用你的自由性冲过红灯去做你要做的事情。哎，奇怪，当你说我不做了，就有个莫名的平安随着你，你就开始过一个很自在的另外一种自由的生活。但是当你说我不管你，去你的，我要做我要做的事情，当你决定违背良心的红灯，当你决定冲过良心的警戒的时候，第二件良心的功用出来了。什么功用呢？他睡觉。 OK， You do it, I sleep。 有良心睡觉，呼呼入眠，那时候你就享受没有被神干扰，没有被罪恶、没有被良心捆绑的自在，你就发挥你犯罪的本性，那没有人管我了，我很自由了，很自在了，你感到没有人可以干涉你，你感到连良心也不再拦阻你的时候，你很自由了，良心睡觉，这是第二个功用。我相信你有这样的经验。第三个功用是什么？等你犯完了，你玩的时候刚好就是良心睡完的时候，你犯罪犯结束的时候就是他两眼睁开的时候。所以 Dr. Hallersby 他说良心的第三个功用是什么，他一睡醒马上跳到审判的台前，他就开始说你有罪了，他变成审判官。我大概是26年前吧，看他的书我很受感动，我感到这个描写太生动了。他提到三样：良心、境界、良心沉睡、良心审判的工作。这是良心功用的三误区，好不好？好不好？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有没有？你是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你是不是人我就不知道。上帝造人把良心放在里面，良心是神的代表，良心是神的道德性的声音的代表。这一个叫做是非之心，就是罗马书第二章我们刚才读的，那些没有律法的人，神不按律法审判他们，没有律法的人不按律法灭亡，没有律法的人神用是非之心来审判他们。这是神的审判的第三个工具，这个第三个工具是良心的审判，良心做了神的工作。但我刚才提到了良心说的四方面最少玷污的工作，所以良心不能正常的工作，所以呢，良心的声音不是 normal， 不是正常的，因为良心的功用不是正常的，所以良心的声音也不是绝对的，因为良心的声音不是绝对的，所以那些说我凭良心做事的人，你不要以为他很安全了，他还在危险之中。当一个基督徒从回教徒一同吃饭的时候，一端菜拿出来了，回教徒看了就先问这是什么油炒的，厨师说猪油，这回教徒马上不对了。为什么呢？良心过不去，怎么回教徒吃猪肉的，回教徒怎么吃猪油炒的东西呢？他的良心感到不对的时候，基督徒说感谢主没有忘记创造猪。这么香的油，这么好吃的东西，同样是人，为什么良心有不同的反应呢？因为宗教性的这个玷污 The distortion of religion， 你看到了没有？啊，有关于良心我现在不多谈了，我在 Toronto 曾经讲6天良心的事情，我盼望以后那些录音带可以慢慢整理出来，我今天不该把其中的一小段提出来了。良心的审判，那么律法的审判足够解决人与神之间的对焦关系吗？没有。先知性的审判足够解决人与神之间的对焦关系吗？没有。所以律法最后就要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先知最后就指向基督要来成就救恩的这个预言。这样呢，良心也好，律法也好，先知也好，不能成为人类的拯救。 We have no hope in religion, no hope in prophet, no hope in the law, no hope either in our conscience. 所以这样的我们看见了第四个大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个审判我给它叫做 paradoxical judgment， 也就是基督代替的审判。基督是审判者，基督来受审判，基督应当审判我们，基督倒为我们受审判。上帝把我们的罪重重的压在基督的身上，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耶稣基督受我们当受的审判。这是 paradoxical， 这是反合性的，这是不应该，而事实是如此，这是不应该发生但是已经发生，不应该也不调和不平衡，但是就在他里面受了这个审判，我们才有得到真正的盼望。耶稣基督是代替性的审判，对，是个 paradoxical sign。 十字架是永远一定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奥秘，十字架是神彰显自己最清楚的地方，十字架是神审判焦点在基督的身上被承担的一个工具，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审判。我每次思想到这两条线连接在一点的时候，一条直线一条横线，我的心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感谢、痛苦、欢呼、紧张、平定，很难表达出来的交织性的感情。 complicated， very complicated emotion， 这个交织而复杂的感情，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了什么叫做罪、义与审判整个的总结合。十字架是罪同义结交的地方，十字架是罪受审判而结果产生赦罪恩典的地方，十字架是神审判结果除去审判的地方，十字架是罪人变成义人唯一可能的地方，十字架是义者为罪变成罪唯一可能的地方，十字架是审判者站在受审判的地方，十字架以后成为全世界审判唯一的源头。十字架就是罪义与审判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这个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这个十字架永远是撒旦的羞辱，这个十字架永远是福音的中心，这个十字架是我们的信息的终点，这个十字架是人类的盼望，这个十字架是虚空的爱，爱的虚空，这个十字架是爱的真空，这个十字架也成了爱的流露的充满。 Paradox， The most paradoxical point in the worldis a contacting point of the vertical and the horizontal line of cross of Jesus Christ。 在这一点中间义爱结合，义爱调和，义爱在这个地方相遇，就在这个地方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审判可以无序。这是耶稣基督的视角，就是把历史破成两半的一个地方。如果基督教不再传扬基督教，让教会关门吧。如果福音不是把定十字架的基督从复活的耶稣基督带到人间，我们就不是传福音。今天第三波的人当被问福音是什么的时候，一个在达拉神学院教过25年的神学家参加了第三波，又回答说我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再问他，那么是不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三第四节提到了基督按照圣经所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又复活，那个叫的福音呢？他说 I don't know， 我从前以为那个叫的福音，现在我不知道。这个人摸不着头脑，问他说如果这个不是福音，那福音是什么？应当再加上一些什么，加上什么 deliverance， 那么还有什么？他说不知道，我们现在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可能要过5年10年以后才知道。所以告诉你，今天我们很努力要把福音传开，一方面很努力要把福音传开，一方面传福音的人没有真正抓住福音的重点和中心是什么。我们可能一方面热心传福音，一方面正在纷乱福音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十字架是罪与义与审判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我个人把基督的十字架这几个重点把整个归纳起来的时候，十字架给我们看见几个很大很大的要点怎样结合。十字架是神的最大的爱显明的地方，所以呢，十字架上七言的第一言，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这句话是上帝的爱最高峰的表现。但是呢，神的爱与神的意是并行而不相逆，永恒平衡而不相悖，这个两个很大的元素。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神的公义没有违背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没有违背神的公义，而神的公义慈爱并行永恒向前进的，这两个竟然在十字架相交了，变成一点了。第二样，神的义在十字架的当前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十字架彰显了神至大的爱，十字架也彰显了上帝最威严的义。这两方面一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配合就产生了不可能没有的，我叫做能力。所以呢，接下去的话就说成了，希腊文 tetelestai 成就了，成全了，结束了，已经完成了，完美的成就已经过了，这叫做 tetelestai。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讲 tetelestai 的时候，他说神的旨意已经成就了，他的意思对天上的门已经打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已经通了，撒旦已经击败了，这个阴间的权势已经被挪开了，成就了。这是义同爱结交的时候产生出来必然后果，这个就是救赎的能力。保罗就在这个能力中间奉献自己，保罗就因为这个能力一生一世尽心竭力，自己死也没有离开神的护照。我这道经的不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为什么呢？就在十字架上看见了这位受苦的基督，也就是荣耀的主。我想这两个名词在神学的历史里面有很重要的地位， Suffering Lord, The Suffering Christ, The Suffering Servant of God, and the Glorious Christ, The Successful and the Victorious Christ, The Crowned Christ。 在马丁路德的神学里面给我们看见有十字架或者受苦的基督，也有这个荣耀的基督。到底今天教会要走的两条路线，有一些人传福音怕传十字架的耶稣，只怕人在基督的苦难中间发现他不能得到什么好处。当然当耶稣以他的荣耀的能力行神迹医病，用五饼二鱼使千万人得到帮助的时候，跟随他的人是多的。但是我们的主不停在那里，我们也不信那些因神迹要跟随他的人。约翰福音第二章节，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许多人看见了耶稣行神迹就信他了，这么多人信他，耶稣是不是感谢主？你的能力显明出来了， Power Ministry 行了神迹，这么多人归我。好，来，现在我门徒增加了， Church Growth 写记录，教会怎么增加？耶稣说什么？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知道他们的心到底在想什么。照样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开始的是一万两千个人，你说哪里有一万两千个人？五千个男人吃饱，如果五千个人做礼拜是男的，大概至少有六千个女的，对不对？啊，哎，这一次报名的男女哪个多啊？啊，女的比较多，印证了。如果五千个人吃饱，至少有六千个女的，还至少有一千个主日学生，所以一万两千不过分了，对不对 ？Very conservative。开始的时候，约翰第六章有一万两千个人，结束的时候剩下十二个人。你注意没有呢？那十二个人快要在最孤单最困难剩下这个少数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们也去吗？我想呢，记录的文字很难表达当时的感情。所以你听我讲到同你买我的书不一样，买书的时候看到一个一个中国字，听到的时候看到我的美毛怎么用，我的声量怎么用，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耶稣那句话说你们也去吗，大概是怎么讲？你来，当那些人听耶稣讲得很难的时候，所以他们就走了。他们看耶稣行神迹五饼二鱼的时候，他们跟随。等到那些人呢，看见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们若不喝我的血，你们就没有圣灵在你里面。他们说，啊，这样的神学讲座我才不参加，医病大会我就参加，五饼二鱼给我吃饱我就参加，这样难的基督论我哪里会参加？而且这个一定神经病，一定摩西告诉我们不可以喝血，对不对呢？对不对呢？
这个人怎么说？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如果你不喝，我血就没有永生在里面。一下死了，全部走光了。耶稣看大家走了，糟糕了。所以我告诉你，约翰福音第六章是教会增长运动的一个反面，全章是 anti-church growth principles。 我在我的教会讲两年半，约翰福音才讲到第十六章，这一年才讲两章。哎，我不是开玩笑，但人越来越多，我告诉那人越来越多不是很好的现象，除非你真正多在真正大会的基础上面。